接下去讲这个种种比喻。听这个经文呢、啊，大家都要先把这个重点不要忘掉，就是这里所讲的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啊，就是对声闻啊证阿罗汉果的这个声闻人，跟他说明阿罗汉所证到的跟佛所证到的是两样，他们一向认为是一样，现在要破除他们这个执着，说声闻虽然是了生时证果了，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但是他所得的智慧所有的妙用比起佛来相差很远很远，而声闻人41年来都认为跟佛一样的，现在要破除他这个执着啊、所以接下去所有的文字啊，尽是表现佛的殊胜点啊，佛的全12字10字的妙用都要在全字里面表达出来，全字是可以表现的，10字是根本啊，是不能用我们的这个凡心去想象的，那么声闻人也没有办法了解的，所以难解难入。现在这里是说明释迦牟尼佛所亲证的全12字也是双探双师，现在是讲在双探当中啊，主要是站在全智的立场来说法，而显示10字的殊胜所以释迦牟尼佛41年来的说法都是用种种的权巧方便用种种因缘来接引众生，使他去向于佛的这个智慧但是过去一向都没有说到佛所证的境界有多殊胜多高超纵然在大圣经中有所说呀，声闻人都以为这个与我没关系那么因此现在就要开权显实啊，先使他升起这个疑情动智生疑把他过去一向的执着认为跟佛一样的，现在把他摇动了他这个执情要破除使他升起疑问。那么这里说过去用种种因缘说法，这都是大家亲身经历的，当时的听众都知道的种种因缘，种种比喻比方所以后边比喻评说诸有智者以比喻得解有些道理你直说法医啊他很难了解，您得转个弯跟他借一些比方相似的情况啊比方他才能够了解，例如说这个白啊这个东西很白，白是直说这个白的当地的法义啊，究竟多白呀、没有比方表达不出哦，雪白好像冬天下雪一样哦那么白那么又像那个百合那么白凡是世间的白的东西都把它搬出来比一比哦原来是如此，才能知道这个白的情况，因此佛说法呀从来离不开比喻的因为没有比喻呀直说法义是很难使人体会了解，所以一部法华经啊28品当中这7卷将近7万字的经文呢、它的比喻小的不说，大的比喻啊有7个，法华经里面有7个比喻就是比喻品里面的火贼喻里面说三车也是比喻信劫品的穷子喻药草喻品的药草喻第7化成喻品的化成喻 安乐行品最后的细受记品受学无学人记品的里面的细珠玉，一缕明珠了，还有这个安乐行品的记珠玉，也是法师品，还有这个无量这个受量品的，一子玉，这个叫做法华经的七玉坛，大的比喻呀，有这七种：火泽、虫子、药草、化成、细珠、祭珠、头顶上的祭珠，还有一王一子，这是大的比喻，那么其他小的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比喻也是相当之多，例如《金刚经》，一切有为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这都是比喻。现在流龙门的《金刚经》只有这六种比喻，为这个南北朝北魏菩提留支所翻译的《金刚经》啊，九种比喻，它的比喻有九种。就是一切有为法下面呢，它这个有九种比喻，就是如心，星星的心，如意，这眼睛的意，遮住眼睛的那个意，如灯，如幻，幻化的幻，还有如露，如泡，如梦，如电，这个跟这个现在流通门一样，还有一个如云，如天上的云，菩提留支翻译的《金刚经》，它有这个九种比喻啊，所以他们这个所用的比喻啊，真是多得不得了。那么其他各部经的比喻啊，很多啊，例如《金光明经》它有这个坠象喻、圆腾喻、入井喻、二愁喻、四蛇喻、三龙喻、蜂蜜喻，这个多得很啊，所以佛经里面的比喻呀、是相当之多。到了最后涅槃经的比喻也是很多的，也有说七种比喻的。他说有这个病人的比喻，有医师的比喻，有医方的比喻，还有这个受教的比喻，合药的比喻，病好了病差的比喻，还有安乐的比喻，这是涅槃经的比喻啊。所以这个一代十教里面所用的比喻呀、说不能尽啊，因此叫做种种比喻啊，种种因缘，种种比喻来广宴言教啊，广于玄说一切佛法的这个教法呀，用比方来把它表达出来，无数方便呢引导众生，用这些无数无量的方便，算不出那么多的全巧方便，所以这个方便品所说的方便呢，不止法华经所说的方便，过去四十一年来所说的离不开方便，都是用种种方便来引导众生。那么这些方便引导众生另立诸着，着执着，众生总是有执着的啊，从三界六道的众生到出世间的二圣人乃至全教菩萨，他们都有所执着。那么要引导这些众生离去执着对世间众生说善的十善，说十善法教导世间的六道凡夫啊，你得修十善啦，才能远离三途苦啊，上品十善升天上，中品十善升人间，下品十善升修罗，让他远离三途苦啊，这就是所谓引导众生另立诸着，诸很多种，很多种类的执着，总合起来说，对世间众生最起码第一步啊，要让他不要堕落三途，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太苦恼了所以第一步度众生啊，要使他远离三途， 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这三恶道的苦恼啊？修十善法啊，身三口四意三的这个修十善法，才能够远离这个三途之苦。所以说这个善十善，就是没有修定，没有禅定，只修善的十善呢，使他远离三恶道，这个叫做令离世间的爱着啊，不要贪着世间的贪种种的快乐的乐境，而造了种种的罪业，而堕落三恶道。说清净的十善啊，就是远离五欲。说清净的十善，还是一样修十善法，使他远离欲界，升到色界、无色界啊。因为色界天以上的众生啊，都没有五欲，都是清净的，所以纵然修十善，还要加修定、修禅定啊，来消除这个世间的五欲的贪念啊，那么使得清净，然后才能升到色界初禅天以上。所以说清净的定净十善呢，使众生离去欲界的爱着。世间人贪着欲界的快乐吗？五欲财色名食睡这是地狱五条根，不但是不是真乐一时的快乐贪着了，那么甚至又堕落三恶道。现在要他修清净的十善，远离欲界，升到天上去，而且要升到这个色界初禅天以上。跟他说，禅定的快乐呀，比起你这个世间的五欲乐胜过千万亿倍，你没有得到你不知道啊。也就要他修这个禅定的清净啊，再兼修十善，就可以升到这个色界天。那么这个都不能超出三界，只是暂时让他休息一下，不至于堕落三途受苦而已。那么必定要使他超出三界，才能够真正离苦。所以对众生说三藏教，三藏根性就是小圣根性，跟他说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的四谛法，或者是十二因缘的流转门还灭门让他修这个声闻缘觉的修行法，由此断见思惑，超出三界那么就是因使令这些众生贪着三界的这个快乐的爱着啊，使他远离而超出三界那么证到出世间的涅槃的果的，这就是所谓让他离去见思惑的爱着而超出三界。或者跟众生说菩萨法，修菩萨道六度万行，修菩萨道啊，来自利利他，将来证到究竟涅槃，这是究竟远离一些我法二执的爱着声闻人断见思惑，只是破除我执，法执还存在。修菩萨道不但破我执，也破法执连能空法执的空也要空掉，所谓般若三空那么我空法空，最后能空我法之空一空，叫做空空。这样子使他远离世间出世间一切的爱着，而到究竟涅槃这就所谓远离诸着。说究竟依佛善法，要他修行佛道，去向无上菩提大道，以菩萨道直去无上菩提那么远离世间出世间一切九法界内的所有的爱着，而到究竟涅槃，所以叫做令离诸着后边经文所说的众生处处着，引子令得出众生的执着啊实在太多了，处处都执着。他执着有的时候你跟他说空，说空的用意要破除他的有的执着，可是跟他说空了，有的执着是破除了，他又执着空了那么因此又要破除他这个空的执着所以处处都要引导众生啊远离执着 远离这个世间一切的爱着，才能够超出这个苦境，而到究竟涅槃的究竟安乐。那么所以过去所说的通通都是用种种的权巧方便呢，来引导众生，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而到究竟远离诸浊。上面就是双叹，主要是说全智的妙用啊，来赞叹佛的十智的功德，所以叫做全十二智同时双叹。下面是双师，所以者何？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皆已具足。双师，所以佛用种种因缘比喻，种种方便来说法利益众生，使他远离诸浊。他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前面所说的好像是已经把佛的全十二智已经表达出来了，而只是说引导众生远离执着，他这个用意在哪里呢？而下面接着解释说，如来方便知见波罗蜜，皆已具足，就是说明佛具备全十二智，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大事。但是按照文字啊，只能看到好像只有说全智，实质好像也不大选明，所以天台将的解释说，如来两个字就是实质，如来两个字啊，就是解释实质。为什么如来两个字就是解释实质呢？因为佛成就佛道呀，是从真如实相中来，如来吗？从真如实相中来，从真如实相中来才能得到成佛。那么因此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实质，没有亲证实质，怎么能够成就佛的果位而叫做如来呢？所以从真如实相中来，这个如来就是赞叹佛的实质。方便一下呀，方便两个字主要是占全，解释这个全智，全智的妙用就在方便，由于方便善巧，所以能够用种种因缘、种种比喻而来广验研究。假如没有方便，他怎么能够用种种因缘、用种种比喻来说一切法呢？所以方便两个字就是解释这个全智。知见波罗蜜，这是双举全十二字来说明。知见两个字啊，就是佛知佛见，一切种子叫做实知，佛言，佛的言，佛言无言当中的佛言，佛言叫做实见。道种子叫做全知，法言叫做全见，就是菩萨的智慧，菩萨的法言，这是叫做全见，通通都到了究竟的边际，叫做波罗蜜，意思就是说佛的全十二智啊，通通究竟彻底，那么像菩萨道上的道种智，菩萨道上的法言，通通都已经究竟圆成，那么所以运用这个实知时间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这通通全十二智都到究竟，所以叫做波罗蜜。波罗蜜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到彼岸，现在这里就叫做四究竟，四究竟，全十二智都到究竟的境界，彻底成就了，那么有些地方也把它解作方便是解释全知，知见是解释实知，说这个知见就是实知实见，佛的知见才是实知实见，所以这是解释实知，这个说法也是可用的，可通。全十二智都到究竟具足的境界，所以皆已具足，佛对这个全十二智没有不具足的，就是究竟圆满，具足就完备， 彻底完毕，没有一点点的缺少，所以叫做具足。那么这就是正解，是前面说佛的全十二字的妙理啊，说不能尽啊，无穷无尽，说不完的意思啊。那么因为都已具足了啊，不必一一细说了啊。没有全智，不能领导众生远离诸浊；没有实智啊，也没有办法就近离浊啊，正实智才能就近远离。所以全十二字都圆满具足，这是双师同时解释全十二字。下面是双解总结全十二字两种的这个意义。舍利弗，如来之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力无所谓，禅定解脱三脉，深入无极，成就一切未曾有法。这一段呢，是双结啊，同时总结这个全十二字啊，把佛所有的功德整个把它啊吐露出来，显示佛的这个全十二字的究竟的情况，所以叫做双结。那么要说这个佛的全十二字究竟圆满的总结的意义啊，所以叫一声当机众舍利弗，说舍利弗呀，你要知道佛的知见，如来就是佛了，佛的知见极其广大，极其深远啊、所谓佛智佛见，广大说明恒啊、越恒说恒是广大啊、深远约数论啊、佛的知见极广大，那就是约空间论了啊、数重啊、这个所谓横遍十方啊、深远就是数穷三际啊、约数论啊、约数论是深远，数穷三际，约横论是广大啊、横遍十方啊、实字本来没有横也没有竖，横竖都不可得，但是借这个横竖啊来显示实字的究竟的道理，所以叫做广大而深远。显示无穷无尽的实字啊究竟彻底清真啊。无量以下呀，显示佛的全智究竟圆满所显现出来的妙用啊。无量就是四无量心，四等啊，也叫做四等，也叫做四无量心，也叫做四种翻身啊，就是慈悲喜舍，大慈大悲大喜大舍，这就叫做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佛彻底究竟圆满具足啊，所以是无量。这个四无量大家都晓得了，不必再解释啊，就佛具备这四无量心究竟圆满啊。无碍就是四无碍智，四无碍智也就是四无碍变，也叫做四无碍变，就是法无碍变财啊，义无碍变，慈无碍变，要说无碍变，这个叫做四无碍智，也叫做四无碍变财，简称也叫做四变啊，就是变财的变啊。佛这四无碍智、四无碍变都彻底圆满具备啊，法无碍变，无法不知，没有一法不知道的啊，所以能够广说一切法。尘说、沙说、横说、竖说、尽未来地说不穷尽啊、这就是因为法无碍变，义无碍变，一种义道理里面能够解释到无量无边，所谓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义啊、所以前面开始讲无量义经，那么这就是一种法里面可以说出无量无边的意义啊、这就是义无碍变啊、一句话一个字 可以发挥到无量无边的意义，这就是义无碍边。慈无碍边，慈是言慈，世间众生的言辞千差万别，不但是人道里面的众生千差万别的言辞，乃至还有天道众生的一言文字，还有其他八部众、鬼神众所有的一言，佛以一因言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这就是慈无碍边。用一种言辞说法，一切众生个个听到的都是他自己的原因，都能听得懂，假如只有一言一种音说法而其他众生听不懂的话，这就有碍了，就不能叫做无碍了，例如我们现在用国语讲，老一辈的这个无论是客家闽南都会听不懂，那么那就是有碍了，那你用任何一种言辞来讲，那么只有这种懂这种言辞的人能懂，其他的就不懂了，那么这就有碍。佛他纵然用一种言辞说，但是众生听起来都是他的原因，不但是人道众生人人听到的都是自己的言辞，甚至畜生道众生他听到的就是他们的言辞，他都能懂。所以佛在灵山说法的时候，不但人天天龙八部在听，甚至畜生道小虫蛤蟆这个小动物他听到都会得到受用，他都能懂，这就是慈无碍边的功用。第四的要说无碍边，喜欢讲了，假如不是要说喜欢讲，那么如果有不喜欢讲的话，那众生听法的机会就少了，那佛呀他一天到晚没有时间，无所谓时间，有众生可度，有因缘说法他就说，您看这个佛经里面经常有这种情况，白天差不多都是为人道众生说法，晚上经常由天人来听法，天人在晚上出现，听佛说法，这种情况也很多，那么可见释迦牟尼佛他无论是白天晚上都在说法没有停的，那么这可见他就是有要说无碍边，我们就不行了，讲个两个钟头下来喉咙就要沙哑了，就是想讲啊也讲不出来了，佛没有这种情况，因为佛的发音里面有深远音，而且他的三十二相里面有这个喉咙啊经常有滋润的这个甘泉，那么他不会有喉咙干的情况，他也不会沙哑的声音，所以近未来的说法呀都没有停止，这是就是要说无碍边的功用，无量是无量心，无碍是无碍智，也就是无碍辩才，力这个力字就是实力，佛有实力，成就佛国了，佛有实力，实力的名词啊，经论所说多少有一点不大一样，也有前后次序不大一样的情况。如果以制度论所说的佛实力来说，第一是四处非处自力，都加一个智慧的智字；第二业自力，造业的业，善恶业的业，业自力；第三定自力，禅定的定；第四根自力，六根的根，众生的根性，根自力；第五欲自力，欲期望的意思，希望欲自力；第六戒自力，三戒的戒，这个戒自力；第七一切自处道自力，简称叫做自处自力，修什么法到什么地方什么境界叫做自处自力；第八宿命自力，就宿命通；第九天眼自力，就是天眼通；第十漏尽自力，就是漏尽通，这后边就是三明，佛实力的最后八九十就是三明，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说法，他这个实力是这样排。 华严经里面像净行品也有列说佛的实际的名目，他这个文字比较详细一点。这第一就是是说非说的，这是相同的。第二，各位现在业报之力，等于是一种业之力的解释，过去未来现在众生的业报，他这个他有智慧一一都能够分辨清楚啊。那个第一的是处非处力啊，处道理的意思，就是道理一。是处我们说浅白一点，就是由这个道理，由这个道理，是处由这个道理，修善法升到善的地方，升到人间啊，享乐由这个道理，是处。造恶业，你想要升到天上人间享乐，没有这个道理，不可能，非处，非处没有这个道理，啊，修善升天享受，有这个道理，造恶业要升天做人，不可能，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叫做是处非处。像这类的道理类推，啊，什么叫做合乎是处的道理？怎么说是不合乎世处的这个非处的道理，佛一一了解清楚，这个叫做世处非处之力。第二的业力啊，就是各位现在业报之力，一切众生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造的什么业因，造的什么果报，例如说过去造的什么因，现在得到什么果，佛以佛的智慧来观察，了了分明，清清楚楚，一点也不会错误啊。第三，制度论的根之力啊，这里就叫做根胜劣之力。众生的根性胜，上根上智熟胜，劣下根智差的钝根的啊。众生的根性是上根是下根是胜是劣，以佛的智慧观察，清清楚楚，完全明白。所以叫做根胜劣之力。第四的戒之力，就是种种戒之力啊，这个戒是众生的境界，众生的境界啊，这个众生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境界如何啊，那个众生在这种环境之下他的境界如何，佛都了了清楚明白啊。例如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有人想起故乡要流眼泪，看到中秋夜夜，不但是没有快乐，而反过来是流眼泪了。有人看到月光很高兴了，很舒胜，很喜欢，很快乐。个人的心情不一样，这就是境界，个人的境界不同。那么这种种种的境界不同啊，佛也清清楚楚。你现在你的心境如何？你的心在想什么？您现在的是什么样的境界？是苦是乐是好是坏？清清楚楚，这个叫做种种戒之力啊，就是种种的境界啊，以佛的智慧都能观察清楚，明明白白啊。第五啊，这个。在华严经叫做种种解智力，解是了解啊，这些众生他的知见如何，他懂得什么，他的智力智商有多高啊，可以跟他说什么话啊，佛对于众生的知解了了清楚啊，就是每一个众生啊，他的程度如何啊，他的智慧到什么程度，佛都了了常知，所以叫做种种解智力。这个解不是指佛，而是指众生。众生的这个智力上能了解多少？了解的是什么？是幼稚园，还是小学，还是中学，还是大学，还是十四博士啊？他都了了清楚啊，能知道众生的智慧力量啊，分别清楚。这个叫做种种解智力。第六。在制度论叫做智处力啊，华严经说的清楚，叫做一切智处道之力啊，一切总包括一切的修学的 释出世间一切法，那么修什么法到什么这个果报，得到什么样的境界，佛彻底清楚。例如说修上品十善升天，到欲界天；修禅定再加十善，如果得初禅以上，生色界天；无色界的空定以上，生无色界空四空天。那么如果修四地法，将来可以得欧罗汉国。那么修六度万行，将来成佛。像这些道理呀，什么方法到什么境界，到什么样的这个阶位，佛都是清清楚楚，所以叫做一切智出道之地。第七叫做禅解脱三脉燃尽之地，这是《华严经》里面说的比较清楚，就是这个定力，属于制度论的定力，定力是一个字，很简单，而这里把它解释说，世间禅、出世间禅、出世间上上禅，通通了了清楚。解脱，三解脱、十解脱，平常声闻人的三解脱门，大圣教典里面的十解脱门，了了清楚，那是解脱。三脉就是三摩地，例如二十五王三脉，那么种种的三脉，佛都了了明白，所以叫做三脉。禅定有染有净，例如说，未禅就是染污的，根本未禅，四禅八定，四禅八定生起爱着，叫做未禅，未到的未，未禅是染污的，净禅是清净的。初世间圣人修这个九次地定，观念宣修，这是净禅，超出三界，不会被染污。不会生爱着，这个叫做净禅，所以这个燃尽的分别，佛也了了常知，所以叫做燃尽智力，禅解脱三脉，燃尽智力。第八，俗住念智力，就是俗明通，过去千万亿生无量界的事情了了常知。第九，无障碍天眼智通，佛的天眼就是具备佛眼。虽然有五眼呢，这里说天眼通就是佛眼具备，五眼圆明，佛是五眼圆明，《金刚经》里面说，如来有肉眼佛，如来有天眼佛，乃至如来有佛眼佛，一一问须菩提，当然一一都有，所以佛是五眼圆明的，这就是天眼通。第十，断诸习之力，就是大智度论的漏尽之力。漏就是烦恼，烦恼断尽了。华严经不但说是华严断，这个烦恼断尽，连习气也断尽，习气也断尽，所以叫做断诸习之力，所以就近佛国呀，不但是断正识，连习气也就近断尽，这个维系的根本无明啊，那就是习气最难断，例如这个杯子里面装的东西，比作见思惑的烦恼，把这个正识的见思惑烦恼把它倒掉，去掉容易，杯子里面的东西倒掉就是了，就干净了。可是那个味道存在的，装的东西的味道，例如说你装茶吗，茶叶的味道还是存在，很久很久还存在，洗过多少遍，把这个杯子拿来闻闻，还是有茶的味道，这就是习气，习气难断，断正识比较还容易，三圣圣人都能断，断习气就不容易了，只有佛果呀，才是究竟能够断除这个习气。这是力，无所谓，无所谓啊，就是四无畏，佛果上的四无畏，佛地上的四无畏啊，第一，一切智无畏，已经证到一切智，这个一切智指佛智，单说一切智啊，就是佛的智慧。如果说三智， 一切智道种子，一切种子，那么一切智就是声闻的智慧，道种子是菩萨的智慧，一切种子是佛的智慧啊。现在只说一切智就是指佛的智慧啊。经文里面无论是经论，凡是直说一切智，往往都是指佛的智慧啊。如果说三智里面有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那么佛的智慧是一切种智。这个四无畏的第一，一切智无畏，佛一切烦恼已经断尽了，说法周四子侯啊，他得到一切智，说一切法都是正说。啊，好像狮子猴啊，万寿千长啊，那么能降服一切天魔外道，那么这就是一切智无畏。第二，漏尽无畏，漏就是烦恼，烦恼断尽了，也就是前面实力的第十啊，啊，意义相同。烦恼断尽了，要说一切法，因为他没有烦恼了。所以不管你是逆境顺境啊，八风吹不动了，能够得到这个漏尽的境界，那么说法无畏，八风吹不动啊。你赞叹他，他也如此啊，你骂他，他也如此啊。所以这个正道漏尽通的这个究竟佛国啊，无畏而说，畏就是不畏了。啊，心里有所恐惧呀、啊，有所恐惧就是畏。成佛啦，十法界中最第一，还有什么可以不畏的？所以一切智无畏，漏尽无畏。第三，说障道无畏，跟众生说，您做这个法是会障碍菩提道的，啊，你做这个事情会障碍菩提道的，啊。你不能不相信，为什么？佛已经经验过来了，他亲证的境界，跟你说，你做这个事是会障碍菩提道，例如贪嗔痴啊，例如身口意三业所造的恶业，会障碍菩提道。那么对你正说啊，他不帮你反驳，事实如此啊，事实胜于雄辩啊。那么因为事实由这些啊，你做这些事必定会障碍你的菩提道。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那么佛对你说这个道理，他不会有所不畏，因为他已经亲身经验实证到啊，如果你这样子做，必定会妨碍到你的菩提道啊，所以说障道无畏，知道哪一种会障碍菩提道啊，哪一种不会障碍菩提道，在佛的智慧当中了了分明啊。第四，说尽苦道无畏。怎么样修行才能断苦离苦，说尽苦道无畏啊，所有一切究竟世俗世间的一切苦恼都能断尽。三界内分断生死苦，超出三界二圣人还有变异生死苦啊，那么一一都能使他断尽而出苦，跟他说这个道理，那么无所不畏，所以叫做说尽苦道无畏，就是说佛究竟要使众生离苦得乐，那么有些什么苦，怎么样才能断，怎么样才能得乐，说这个道理他都能够这个正说也无所不畏，所以叫做说尽苦道无畏，这就是佛果上的四无畏。禅定这个禅定就是包含世间出世间乃至出世间上上禅，这个在前面续分里面哈，续评曾讲六度里面的禅，那个禅的种类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必再说。这些禅定佛也就近亲证啊，因此天台家就说，这个所谓禅者实相禅，亲证诸法实相的这个定功，那叫做实相禅。所以佛的究竟禅定就是九种大禅定啊、定也是禅，可是现在这个定啊，越究竟佛国的首楞严定而说，所以定就是首楞严大定啊、三脉就是二十五王三脉，三脉就是二十五王三脉啊、经里面有详细分析这个二十五种王三脉的，就是这二十五种三脉啊，就是三脉中王，包含一切三脉 这个二十五种的王山脉，不必说了，如果说起来文字太多，而且这个范围太大，如果您想要知道的话，可以去查这个佛学词典，查这个山脉的条下也有说明二十五王山脉，那么这就是一切山脉当中包含一切三昧法的这个二十五王三昧，那么这些佛都究竟彻底清真了，所以叫做深入无机，深入究竟正道才叫做深入，无际就是没有边际，没有界限，没有边际，这个究竟的这个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呀，这些法佛都彻底清真了，究竟无际。那么总包含一句话说，成就一切未曾有法，那么深入无际是总结这个全智啊，数深很深啊，成就一切未曾有法，就是总结这个实智恒广啊。那么讲到这里为止，就是双接释迦牟尼佛所亲证的这个全十二字说完啊，再往下的这个经文呢，我们留下次的星期六再继续讲啊，小郭。